欢迎来到新的一集《杨恩创业中》，我是杨恩，
我是正廷。
嗨，好久不见，
超久，
超久，我们多久没有录音了？
不可考，
不可考。
你有勇气打开你的 podcast 频道去看上一集的日期吗？
那我前阵子偶然就是打开了我的 podcast 频道，就 Apple Podcast， 然后看到有新的留言，
真假？
然后我傻，
多新呢？
多新大概就一两个月以内吧。
哦，是哦。
对，然后我傻眼。然后
他是写好坏的坏话，
他写好话，没有人骂我，可能不是很重要，所以没有人骂我。
啊，那个新留言说什么？
他就说就是去年停止更新了，然后说好像很可惜，说还是偶尔希望能够听到杨恩就是录一集，就是讲讲故事这样子。
哦，他想听你讲话，
想听我讲话，
不在意主题是什么。
哦，
你不觉得听 podcast 就是这样吗？
对，有时候你就是熟悉了一个人讲的一些事情，然后就是有时候你也
不是很在意内容是什么。
对，像有时候你也是在做自己的事情，然后可能也不一定真的很认真在听，
哦、对，
就只是把它放在旁
边之类的，
当做一个陪伴。那我每一集就是准备这么多内容，我希望大家不要只是把它当陪伴，希望还是能够。对大家有一些帮助，
反复听，
对，反复不用反复听啦。对，但是如果听完有一些问题啊，或者想要跟我讨论的话就可以留言给我。对，
在哪里留言？
留言的话 Apple Podcast， Spotify 这两个我会用。
Spotify 可以留言吗？
我不知道，
不行，
可以给五星。
好，那就是 Spotify 给五星。
然后考虑之后开一个 IG 或者什么的让大家留言。
只是考虑而已，
考虑。好啦，很久没有回来，然后今年的上半年发生蛮多事情的。对，然后我觉得比较爆炸性的就是 ChatGPT 的问世吧。
哦，
那 GPT 这个 GPT 3.5 这个都已经一阵子了。那 ChatGPT 是第一个真的比较商用了的一个功能。
哦，
对，它其实技术已经发展好一阵子了。
商用是什么意思？
就是应该说 mass adoption， 就是开始有大量的人关注GPT 的发展。
你说一般平民老百姓也可以用，
就是你跟我开始也在意 GPT， 是今年 ChatGPT 开始之后，几乎所有人都在讨论了吧，已经不是同温层的问题了，我觉得。
可能吧。
对，然后尤其是很多企业也都开始在讨论，就是要如何导入 ChatGPT， 然后让工作效率提升。对，对于管理阶层来讲，重要的就是怎么样花一样的钱，然后可以做更多事嘛，永远都是这个样子。
你说比如代替一个员工之类的，
这是冠老板的说法。那比较聪明的会把它讲得稍微漂亮一点，
就怎么善用这个工具。
对，怎么样善用工具让我们的员工可以花更少的时间然后做更多的事情。听起来还是很冠老板。对，那包含 GPT 还有上礼拜有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个新的产品的发布。对，就是 Apple Vision Pro。就是 Apple 的混合实境的眼镜。
混合是混什么？
就是混 AR 跟 VR。AR 是 Augmented Reality。然后 VR 是 Virtual Reality。那 AR 的话就是在你现在看的这个画面里面再去增加一些资讯。因为你想像你看的还是你现在看出去的画面，但是在这个画面上面你可以看到一些扩增出来的一些资讯。
哦，你说假设你现在在你家客厅，然后就是多了一个荧幕画面，
对，有点这种感觉。
对，
那你看到的还是你家客厅。
对，
所以想象的场景比如说在 Apple 发表会里面就是工作的场景，可能你不需要真的有一台电脑，但你戴了眼镜之后你就看到你的荧幕这样子。那 VR 的话就是比较沉浸式的体验，有点像是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
哦，
对，
就整个完整的场景。
对，然后像Facebook 的Quest Pro Quest 系列的 VR 眼镜，就是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可以在里面玩游戏啊，看 VR 的影片啊等等的。对，那我个人是觉得 我个人当然是很期待，因为我自己是苹果用户，所以我个人是很期待，这一台 Apple Vision Pro 可以做到什么样子，也蛮期待如果在那个苹果店有开始有体验的话，也想要去试试看。
哎、欸，它可以预约了吗？
我目前看是还没有。
哦、oh. ，
对，好像只有在上个礼拜 WWDC 的现场有一些媒体可以、oh. 可以试用到。
哦、oh. ，
对，我是蛮期待的，但我也看了很多评论，然后我目前倾向相信其中一个说法就是，不确定，就是当然苹果在整个发表会里面，我觉得它主打的是工作场域啦，所以它最后定价定在$3499美金、oh. 然后是 Pro 的等级，也是比较不是一般 consumer 的产品，它可能是比较专业的或是工作的场域、嗯、生产力工具，对，我是蛮期待它可以就是让所有人都可以进入这个MR 的世界、
oh.
对，让每个人都拥有就像手机一样，像智慧型手机一样、
嗯、
但一些说法是说，它有可能是一个新的突破点，就是苹果终于进来做AR、VR、MR 眼镜了，
嗯，
然后有没有可能真的带起这个潮流？那么可能真的让每个人都像拥有智慧型手机一样拥有这个装置，
嗯，
还是它会是最后一根稻草？就是因为这个，因为其实这种 VR 眼镜、AR 眼镜，
嗯，
已经好久了，然后还没有办法看、就不是每个人都，甚至不是每个人都体验过，
对对
对，所以有没有可能它只是最后一波浪潮，然后最后就没了，也是有可能，我也是一半相信这种说法、
oh.
对，总之蛮期待的，然后明年初会上市嘛，对，所以蛮期待上市的时候可以体验看看。
哦、oh, 明年初才上，
对，明年初上市，
嗯，
对，所以上半年发生了蛮多事情，然后包含 GPT 等等的、嗯，然后关于 GPT 的形容，你能够用一句话介绍 GPT 吗？ ChatGPT 啦，
嗯，上班小帮手，
上班小帮手，对，那是对你来说上班小帮手
哦，我知道，万事通，
万事通、
哦、
但是他不见得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上班小帮手，
对
对，有些人把他比如说当陪伴也有可能
哦，
所以我觉得很难用一句话来完整的描述 ChatGPT 可以做什么事情，
嗯 嗯, 嗯，
甚至就连你要说上班来说，我觉得有很多面向，
嗯，
对。但我前几天听了一个iChef 的创办人，他上了一个 podcast 的访谈，
嗯，
然后他讲了一个很让我很有感觉的一段话，
嗯，
就是反正主持人问他说，ChatGPT 对你来说，在工作上面是怎么样的一个你怎么定义 ChatGPT
在工作上面吗？
对，你怎么去使用它或者怎么定义它、
oh, 嗯嗯，
然后他回答说ChatGPT 是它可以帮助你降低所有事情的最大静摩擦力，
嗯嗯嗯嗯，
然后这句话我听了就是觉得哇，这个比喻真的很精彩
哦、oh.
对，你知道什么是最大静摩擦力吗？
嗯，
知道
你知道、啊、
文组
屁啦，我是 理科的，哎，
这个频道可以讲屁啦吗？
我不知道，抱歉。
好，那你解释什么是最大静摩擦力？
就是要把一个静止的东西移动之前要出的那个力，就是你要出到多少力可以让它开始移动的那个力。
嗯, 嗯，就是好，然后开始移动了之后就是动摩擦力，
嗯，
然后一般来说动摩擦力，我不知道是一般来说还是一定，反正动摩擦力在图上面看，
你不是理组的吗？
我也是文组，反正通常我们就是高中的物理学到动摩擦力就是
会往下，
会往下，
对，
就是比较 比最大静摩擦力还要低嘛，
嗯嗯嗯嗯，
对，所以也就是说你要推动一件事情、
嗯、
让它开始动的时候，其实跟人生是一样的，就是你要推动一件事情的时候，一开始的阻力是很大的，
嗯嗯，
然后你要克服了一个难关之后然后就开始是动摩擦力，就是阻力比较小，事情就开始自己运转了、
嗯、
对，所以他把 GPT 形容成这样，我就觉得蛮有感觉的、
嗯、
就是比如说你今天要做一份报告、
嗯、
然后你不知道从头哪里开始，你只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
哦、
你只知道你的题目要做什么，
对，
然后你的受众是谁、
嗯、
然后或是你想用什么样的氛围去做这份报告，
或者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对，或者想要包含什么什么题目一定要 cover 到的，
嗯，
你只知道这些，可是从头开始就有点难嘛，
嗯嗯嗯，
所以你就跟 GPT 讲你刚刚讲的说话，
嗯，
就照我刚刚那样讲的方式讲给他听就好了，
嗯，嗯嗯，
然后他就可以帮你拟出一份大纲，
嗯，
甚至把标题都写好了，甚至把内容你可能要去哪里找哪些资料都帮你想好了，
嗯嗯嗯，
对，
嗯嗯嗯，
那这样的话速度就很快了，
嗯，
所以它就是降低了你的最大静摩擦力，
嗯，
对，我甚至觉得这几乎是已经是变成是动摩擦力的等级了啦，对，事情已经开始动了嘛，
哦，
它已经
帮你开过那个，
嗯，它已经帮你起了一个头了，
嗯，
对，然后又例如就是我爸最近在安排要十月的时候要来德国
哦
玩两个礼拜，
嗯嗯 嗯，
然后他就在问我说。他就要我规划嘛，他不可能自己规划嘛、
嗯。
那我也是很懒惰，我就写给 GPT， 我就说，哎、欸，我爸想要从法兰克福进德国，然后从柏林离开德国，
对，
然后总共14天，
嗯，
然后一定要参观很有名的地方，
嗯，
然后要包含那个童话大道，童话大道就是我们还没有去过嘛，
对、
嗯，顺便安排一下，
嗯，
然后我还说，顺便加个酒庄好了
哦，
怎么有没有说有名的酒庄？
对，
然后就说好，你帮我安排一个14天的，
嗯，
然后就洋洋洒洒写了一堆，
嗯，
然后对我来说，这个也已经是动起来的状态了
哦，
就是、不然我还要，可能以前做法可能就是去找一些部落格啊或什么的游记等等，
对，
从那边开始，但从那边开始其实是很biased，
什么意思？
就是很，它是只有单方面的观点。所以你要收集好多方面的观点之后、
嗯、
大概有一个在你脑海里有一个 overview、
嗯、
然后才开始规划，但 GPT 因为它就是语言模型嘛、
哦、
所以它其实已经知道很多事情了、
嗯、
已经是大家训练出了它的结果、
哦、
所以它就会给你一个比较快的一个 overview， 然后再从这边开始去发展说，哎、欸，我后来跟他说，哎、欸，这个路线好像有点不顺，或者说这边我想要怎么改，想要顺便绕去其他城市等等，
嗯，
然后你一直跟他对话，他就可以一直，他会记得前面讲的话，然后再去更新他的答案这样子、
嗯嗯。
对，
那你有跟他说，就是因为我看他写给你的那个行程，就看起来蛮紧凑的。
嗯，对，
我觉得你应该跟他说，想要轻松一点的行程，不要那么赶。
然后他会先跟你道歉。
会吗？
嗯，他会说抱歉，我安排的行程可能有点太紧凑了，然后以下是我更新的行程，他会这样，对，然后通常会这样讲嘛。
对 對,
对，上次我也是问他说，为什么狗可以不用工作，然后却一直可以很快乐的、
oh.
无忧无虑的活着？难道人类比较低等吗？然后他就说，欸，忘记，
没有没有，他是跟你说为什么狗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最后是说什么狗虽然是比较低等的动物 blah blah blah， 然后你就回他说，但我不觉得狗是低等的动物。
对，我就说我没有说狗是比较低等动物，请不要误会我，我说我其实觉得狗是高等生物。
嗯，
然后就说他跟我道歉，然后他道歉的方法就是一般人会跟你道歉的那种方法一模一样。
哦哦哦，
就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嗯、我只是怎样怎样怎样解
释，很抱歉让你这样觉得。
对对对、嗯、我觉得真的是蛮有趣的，因为如果它不是一个语言模型的话，它只是一个、
嗯、
假设说是 Siri 好了，
对、
嗯、它可能就只会跟你说哦很抱歉，
嗯，
它不会用人类的方式去跟你抱歉、
嗯、感觉情商很高。
对对对，反正总之这也是跟 GPT 有关系的蛮有趣的点。
嗯嗯 嗯,
嗯，然后我听完这个 podcast 访谈，他在讲这个摩擦力这件事情之后、
嗯、
我就突然灵机一动，
嗯，
就想说，欸，那我们杨恩创业中这个频道不就是也是在做一样的事情吗、
嗯、
就是
嗯，
我们过去就是一直很想要就是嗯帮大家找出一些创业里面的关键字，
嗯 嗯, 嗯，
然后降低大家的最大静摩擦力，因为创业可能有100件事情要照顾，但是每一件事情如果你都要从头开始去搜寻的话，
嗯，
那也是蛮累的，然后很多事情你也不知道怎么样开始，
嗯嗯嗯，
对，所以这就有点算是鼓励了我，然后想要做一个全新的系列，就是从零开始的系列。
哦哦，你在铺梗哦。
对，铺梗铺了14分钟。
对
对，所以总而言之就是想要做一个从零开始的系列。
嗯，
那从零开始新的系列的话会focus 在 找到一些创业里面的一些关键字，比较重要的字，然后比如说如果你们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提出来说，怎么哪一件事情要怎么开始做，然后因为我们已经我算是已经一段时间了，所以我大概每件事情都大概知道可以从哪边开始，或者是去搜寻哪一个关键字，或者是去找哪一本书来看等等的，对，可能都可以给一些小小的想法，一些建议等等，对，所以这是新的系列的想法。然后今天的话就想要先来个前菜，对，就是讨论一个比较少听到的一个融资的方式，那是我们最近去年就有经历过类似的案子，然后今年也有再重新接触另外一间公司，这个融资的方法叫做 revenue based financing。基于营收上面的 finance、financing 就是
融资，
对，就是拿找钱 ，financing 就是找钱，融资，它是一个基于你的营收上面的融资的方式，对，然后我们以下简称 RBF， 好不好？
好，
好，那这个怎么运作呢？假设你今天是借钱的人，你是有钱的人，我是没钱的人，
好，
你借我100万，然后我们约定好说我最后要还你105万的本金加利息，所以5%的利息，
对，
那这个我怎么还你钱呢？是从每一个月我的营收里面的20%，你会直接拿走，从这边扣，直到扣到符合105万，这就是Revenue Based Financing RBF， 是用我的 revenue 就是我的营收去算我要怎么样还给你钱，所以一般来说传统的借钱是可能是我跟你约好说，哦，你借我100万，然后一年后到期之后还你总共105万，然后可能有不同的分摊的还的方式，不一定，对，那这个方法的话它是已经预设你有一定的营收了，所以它从你的营收直接慢慢的扣，这样可以理解齁，好，然后RBF 通常借来的钱你可以拿来做看不同的借方，但通常是可以做任何事情，你想要 build up 你的 inventory 就是你的存货库存，或是你要下广告，或是你用在人事等等的，大部分都是可以的，然后通常是这样运作，是这样，就是一开始你会先在他们的网站，比如那间公司他提供这个融资的服务，然后在他们的公司的网站上面去连线连接你的银行账户，你的假设你有 PayPal， 然后假设你有在 Amazon 上面卖东西，然后假设就是你任何的收入来源，然后跟他有你的银行账户，他也看到你的支出嘛，所以他有了你这些资料之后，他就会估算一个 offer 给你，对，然后比如说这 offer 等一下我们讲他可能大概长什么样子，他有一个 offer 给你，然后通常速度很快，就是 offer 下来之后大概从你提供完资料开始，大概2到3个工作天你就会收到 offer， 因为他们那个可能都已经自动化了，或者说他后面就有一个很大的团队在评估风险，对，
你说那个给他银行账户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把我们的银行连到他们的网站上面，所以他可以 access 到我们所有银行的资料，
真假？
对，看得到我们的收入跟支出，对，所以他就从那边的数字去评估他可以给你多少钱，然后你一签确定签下去 offer 之后，马上就可以开始用他的钱，很快，通常他给你用钱的有几种方法，一种方法是他给你现金，可是现金通常他会收你更高的利息，第二种方法是你可以刷他们的卡，他会给你一张虚拟的信用卡，所以你可以用于任何的线上的服务，你要买东西，你要下广告都可以，反正就是刷他的卡。
他会有规定说你不能做哪些事情？
有一些公司会规定，
是哦，
有一些公司不会规定，不一定。然后再来就是有些是你把 invoice 给他，invoice 就是类似发票，然后他帮你直接付钱给你的supplier 这样子，对，就是有这几种方式都可以，付钱，对，然后通常速度很快，所以借 RBF， 我觉得好处就是速度很快，嗯，因为你比如说你跟银行借钱的话、嗯、你可能有很多手续啊或等等的、嗯、然后银行通常他又希望更低的风险嘛，
对，
所以新创通常是不好借，不好跟银行借钱的，哦，除非你已经跟他有一定程度的来往或等等的、嗯、有些信用在，嗯，对，他才会可能会借你钱、嗯、但通常手续应该是比较复杂的，嗯嗯嗯，虽然利息比较低啦，银行通常利息比较低，那相较于你和创投去融资的话，这个当然更简单，一定是更简单的，因为他只要确认你的，他通常就是确认你的每个月的营收，然后你每个月的 burn rate、嗯、burn rate 就是你你一个月会 burn 掉烧掉多少钱、嗯、他稍微看了一下，然后是不是符合他们借钱的一些条件，他就会 把 offer 开给你，但创投的话通常这个手续这个过程会很比较冗长，然后你要谈、嗯、你要谈 offer、嗯、然后你要跟他谈你的梦想，你要说服他、嗯、是人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个 RBF 比较像是数字上的问题、哦、就数字对了、嗯、然后他觉得没问题，他就会先借你钱，嗯嗯嗯，那有些借钱状况，比如说像我们自己遇到的就是、嗯、因为我们可能接下来下一个季度会有需要大量会有大量的销售、嗯、然后会需要大量的库存、嗯、所以我们从夏天开始就开始在进口很多东西、嗯、然后开始在花很多钱去 build up 我们 的存货、嗯、那这状况下我们需要一些比较稳定的现金流、哦、然后我们但是因为刚好我们这个季节卖的又比较慢，所以钱进来比较慢，所以就会想要考虑这种方法。
哦，你把我的问题回答完了
那我们就继续好那刚说给大家一个数字当参考这样子、嗯、对，所以去年跟今年我们个别都接触了一间在做 RBF 的公司，现在做这个的很多啦、嗯、
真的假的，
很多超多的，其中一间叫 ClearCode、嗯、然后另外一间叫 OutFund，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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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对，第一间是 ClearCode， 第二间是 OutFund，然后第一间的话他开给我们的 offer 是14K 加 6%、嗯、所以利息是 6%、嗯、然后给你 14K、嗯、然后每一天他会拿走你 revenue 的 20%、嗯、这是第一个 offer、嗯、这是去年的
哦，去年几月的时候，
去年差不多五月，哦，就差不多时间，哦、嗯、然后今年我们拿到的 offer 是另外一间公司、嗯、他开 20K、嗯、所以多了 6K、嗯、然后他收 4% 的利息，所以少了 2%、嗯、
对，
然后他抽每天的 15% 的营收直到还完、嗯嗯嗯、都是直到还完、嗯、所以今年的今年的整个 offer 看起来就好很多了，
对对，
当然 offer 好坏跟几个因素有关，第一个是市场的好坏每年不太一样，嗯，然后因为每年的那个利息也不太一样嘛、嗯、像今年德国差不多3%，
哦，
对，然后市场还不一，然后公司状况也不一样了、嗯、我们今年跟去年营收比就差很多，至少差2到3倍，嗯，对，然后再来就是这两间公司也不同啦、嗯、所以它的计算标准可能也不同、嗯、所以这是为什么会有自己的差别，嗯嗯，然后通常他们会去估算说你大概花多少时间会把这些钱还完，
哦、嗯 oh,
对， base 在你现在的 revenue 他去预估未来看你大概花多少时间还完，然后我们自己的经验是、嗯、他借出来的钱加利息差不多都是3个月到4个月左右会还完，
哦、oh, 你说以你们公司的状况，
对对，
大概3到5个月就可以还完，
对，然后我猜这个范围是他们喜欢的范围，嗯嗯嗯，他不会希望你的 revenue 很低，然后要花很久时间才还完， 对他来说不划算，
那他可能就凑高一点，如果是，
对，所以他会去算，嗯嗯嗯，我猜啦，这我不确定、嗯嗯、他可能内部有一个他自己目标的利率，
对对对，
嗯，他目标每一笔钱出去，嗯，他可能有一个平均状况，嗯，好的状况跟差的状况、嗯、最少还要赚到多少，嗯，对，那他赚最少的那个部分、嗯、他可能会是他可能会是投风险最低的，
嗯嗯嗯，
他预估最好的状况可能是风险稍微高一点点的公司，但总之他一定有他自己一个标准，然后他去预估他还多久，所以才可以反算，
要给你多少，
要给你多开多少 offer 给你，然后利息是多少。但这边有一个陷阱，他们像这个陷阱我自己感触蛮深的，因为我负责这件事情，然后我在跟我们另外一个 partner 讨论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新的这间公司开 20K 加利率 4%， 然后那时候稍微 Google 一下，德国差不多平均在 3% 左右，就说听起来还可以，因为差 1% 嘛，然后算是很简单可以拿到的钱，
对，
我说差 1% 我感觉还好，
对，
然后他就跟我说你这样想错了，他说这边有一个陷阱，他跟你说 4%， 但是4% 不是年化利率，对，这是一个他让你以为这是年化利率，所以你会拿去跟年化利率比较，但其实这个 4% 不是年化利率，
就是跟银行的利率不一样，
对，你不能这样去比，你这样比他就是想要你这样比，所以他说我想错，确实我想错了，掉入这个陷阱。因为一般来说你跟银行借钱，假设你约好说一年内分多少偿还嘛，有可能，然后是一年后你最后总共假设还了本金加利息，
对，
但是在这个 revenue based financing 的状况下，它是抽你的revenue，
对，
然后因为我们公司的 revenue 算是好的状况下，那我们通常还款速度很快，假设刚说三个月就还完了，那代表我原本可能一年才要还完的，但我现在花三个月就还完了，所以我的利息绝对不是只有4%而已，等于我借这个钱的成本很高，这就是其中的一些小小的陷阱。
应该是说跟同一笔钱如果跟银行比的话，就是差在你少了几个月可以还的时间，
对，那几个月的时间也许我的假设啦，我拿去投资我绩效很好啊，我可以赚更多钱，对， 你一样是借同一笔钱，一样的金额，一样的偿还 的金额，然后我现在只能花三个月还，跟我一般借钱花一年，假设一年还，
对，
这不太一样，
对，
所以这是一个陷阱，这是大家在看他们的 offer 的时候要很小心的一个地方，你可能一时鬼迷心窍你就借了一个很贵的钱，对，但当然也不是说这样就是不好，所以你还是最后还是回归到你要怎么评估这个东西适不适合你，对，它会长这个样子是有理由的，因为它简单嘛，
有人会需要，
对，就是它要找到它的那个市场，
对对
对，
对，
有人会需要，
对，
有某些特定的状况你会需要，
对，
像我们的状况我觉得很清晰，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季节 revenue 没有那么高，然后却需要花很多钱
去投入
未来的，为了准备未来的营收，这个状况下需要现金，那我们就可能就会用，对，那每一种投资方法，就是我只能说在创业前我觉得钱很少或者说很难找到钱，但实际上你在研究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到处都是钱，对于那些资本来说他也要赚钱，所以他一定得，他一定不是放银行，他一定是把钱拿出去做其他投资，所以钱一定都在那里，只是假设有100种不同的借钱的方法，融资的工具，找创投，找银行，找亲朋好友等等的，太多种方法，但你一定要找到最适合你的那种方法，你要评估每一个方法的好坏处，然后适不适合你现在这个阶段，有一些新创它其实是很有潜力，但它在早期的时候它可能太在意那些钱，或者说它还不清楚有这么多可能性的时候，它可能就会不小心签了一个很烂的 deal， 它可能很有潜力，但是它为了借假设 50K， 然后它去把它15%-20%的股份都给出去了，也是有可能的，
听起来很惊悚，
对，所以总而言之每一种融资方法都有它存在的道理，然后身为创业者你就是你要分析每一种的利弊，然后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个方法，一定有最适合的那个方法， 今天的话题是不是有点沉重？
嗯，对，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耶。Revenue based financing，
这个也是我们去年 才发现的新东西，
然后就会不免觉得这个是正派经营嘛。
嗯，对啊，其实也感觉有点像在抢钱哦、喔。
嗯，不知道怎么讲，
等于
可能就不是正规，也不是大家不是大家习惯的借钱的管道吧？
对啊，可是你要说，像也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衍生性金融商品啊。
哦，对对对对，
就是
对对，有点类似那种感觉，
就是大家都是在玩数字游戏，然后想办法从中获利等等，
对，
每个人都想赚钱嘛。
对
对啊，我只能说。它会存在，绝对是因为有需求，
对，
有需求才会有供给嘛。
嗯，
他们是互相的啦。
嗯嗯
嗯。好，所以今天这集的话，差不多我们就讲到这里，然后算是一个前菜，从零开始系列前菜。然后至于会不会端上主菜，我也不确定。
先来个汤吧。
对，好，先来个汤。好，反正接下来的话可能会如果有录音的话，会想要讲更多。就是怎么样从零开始做某一件事情，然后跟创业有关的
哦。你有什么想法了吗？现在
还没有，
有可能是什么
还没有。所以如果你们有听想要听什么东西的话，你可以留言给我，然后这样的话我就会有一些从你们来的帮助，然后就可以
那我想我可以投稿吗？
可以。
开网店。
你说网店是怎么样的网店？
就是可能卖卖小东西，衣服，
嗯，然后你只想要当做一个副业经营吗？还是
从副业开始？
好，那我觉得我们下一集就来聊这个好了。怎么样？因为你可能一开始我大概可以理解你的想法，
嗯，
你可能有一份还不错的工作，
嗯，
可是你自己想要经营一些副业，
嗯嗯，
但你又没办法完全的辞职投入创业，因为风险太高了，
對，
所以你可能会想要从一个简单的副业开始做，
嗯，
无论是一个网店或是假设你代购等等的，
嗯，
想要做一些
就
简单的买卖，然后可能你也许在未来某一个时机点找到一个机会就可以开始辞职，然后全职投入，你是这样想的对不对？
类似
这样。 好、嗯、那我们下一集开始我们就来讨论，就是我们要怎么样以这个 setup 为前提，
哦，
我们要在意哪些事情，我们可以从哪边开始，我们可以用哪些工具，然后可以怎么样开始赚一些简单的钱。
嗯，
好， 那大家就期待下一集。那今天这一集就到这边，然后如果喜欢杨恩创业中频道的话，就到我们的 Apple Podcast 或者是 Spotify给我们一个评价，然后留言告诉我你们想听什么，那我们就下集见。
好，
谢谢，拜拜，
拜拜。